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八节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好，保罗知道他的身份可以命令人，他对腓利门的辈分和恩惠和教导，他可以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。我可以叫你做，但是我不叫你做，我求你。哎呀，这真的很稀奇，这像是总统替公友，向公友下跪。事实上整个道成肉身，实际上就是这样，上帝好像来求我们跟他和好一样，他来做最好的事，然后求我们来领受他的恩典。上帝可以命令，上帝可以预定，事实上他也预定命令了每一件事，但是我们人盼望在神的预定和命令当中，我们有一个顺服，我们有一个拣选他道路的心。我命令你做，你心不甘情不愿，你做还是好，你愿意顺服还是好，但我宁可你，我把那个道理讲出来，我希望你在可以做可以不做的时候，你选择做，不勉强，不是出于勉强。保罗说，我现在已经有年纪了，年纪比较大了，然后我现在是为主这么辛苦，那么保罗说这个不是哀兵，不是低声下气的，好像要用低声下气的方式来让腓利门听他的话，就是保罗真的出自那个舍己道成肉身，像基督一样用爱心来恳求，因为真的要爱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命令了。爱是一个命令 ，love is command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不管是耶稣或者使徒约翰，不管在约翰一书或者约翰福音里面都讲，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这命令又不是新的，新的是指爱的程度要更深更广。新的命令是指心，是指来自圣灵的帮助，使我们更真实的相爱。至于说内容，基本是一样的，彼此相爱。这个是一个命令，但这也是一个恩赐。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才能够爱；神给我们命令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该爱。一个是该，一个是能。那保罗现在呢，是求，我不是神，我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愿意去做。我求什么呢？不是为自己，这又是十字架的爱，总不是在为自己，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。那这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，你们好像是我生的，生当然都是圣灵重生，每个人信靠耶稣都是圣灵重生的工作，但是他怎么会信靠耶稣呢？一般来讲就是传福音给他的人，谆谆告诫带领他，很辛苦带领他的，那实在是怀胎之苦啊。那保罗更苦的，有时候还要生两次，对加拉太教会就是生了又死掉了，他们把这个信心丢掉了，还要再生一次，那就更难了哈。那保罗说，他在捆锁中，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在罗马软禁的时候，他生了阿尼西姆。这阿尼西姆呢，我们从经文来看，原来他应该是腓利门的奴隶，大概是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就逃走了，然后现在到了罗马，居然被保罗感动信主了，那么保罗就为他来求情了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那么阿尼西姆意思就有益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世上对人有益处吗？我们是人渣吗？我们是到哪个地方就惹人的麻烦，惹那个地方麻烦，叫人生气。有些人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在他一出现大家就头痛了，不管是老板级的或者是员工级的，有些人就事情不好好做，惹麻烦。阿尼西姆原来可能也是这样，不是一个好的奴隶，而且偷了东西，但是现在我们信靠上帝就有益处。 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。我们背十字架信靠主，我们一定是都有益处的，对人对自己都有益处。各位不要只想到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就是什么牺牲啊痛苦啊，是有的，是背十字架，但是信靠神的人在这一切里面对自己对其他人都会造成最好的帮助，只是效果什么时候能功效显出来，那的确不一定。十二节，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我惦记着他，这是真实的爱。心上人，心上人通常谈恋爱的，这里的心上人就是我真的好关心他。各位，我们常常会讲哈，像米兰昆德拉讲的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啊重啊，这些好像哈、啊、有人说爱呀、啊、服侍这些都很沉重。我要这样说，如果我们是从神来的爱，从神来的盼望，从神来对人的关心，一方面会沉重，那沉重的意思是说是实际的，不是轻飘飘的，不是轻浮的，但另外一方面是轻省的，爱的翅膀是让我们上升的，是让我们奔跑有力量的，不会觉得好累。今天很多人服侍觉得累，今天很多人觉得做人很累，维持这个家很累，读书很累，工作很累，很疲倦，我都要说对，我们会有累，但是如果那个累从心里累起，我想我们真的是没有好好信靠上帝。所以对不起，你累我还要责备你，你不应该累的。就跟马大在那里发怨言，主啊主啊，我在这里好辛苦啊，叫我妹妹来帮你，耶稣责备他了。你要先领受我给你的祝福恩典，你才来服侍嘛。你那不领受神的恩典，在拼命的无头苍蝇那瞎飞瞎跑，那真的真的叫吃力不讨好，事倍功半。我们盼望我们多认识神的恩典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就做每件事很 solid 很具体很实际，不是轻浮的，不是泡沫经济泡沫爱泡沫梦安，是真实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，这是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那里讲到的，哦，不是，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讲到的。那如果我们把人当作心上人，真是靠着上帝的爱在做的时候，对上帝的信心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做很多的事，对了，可能我们还是身体心情都会有疲倦的时候，但是我们都能交托而得到平安。他是我的心上人，那不是一个负担，也是负担，但那负担可以交托的。十三节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。阿尼西姆现在对我很有帮助，他在伺候我，他在服侍我，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是你们的长辈，我是你们属灵的长辈，你们对我有福音的债。保罗没有拿这些来威胁人，保罗是希望人这样做，知道他们在蒙福。你劝人服侍，劝人听到，劝人领受主，背十字架，这都是对他好，就跟良药苦口一样。保罗说我叫阿尼西姆来服侍我，这是理所当然，阿尼西姆本来就应该服侍我，你也应该服侍我。我们不知道腓利门欠了保罗些什么，但保罗非常理直气壮地说，你亏欠我，你有欠我，然后我现在有这么大需要，阿尼西姆是奴隶，我叫阿尼西姆来替你服侍我是很对的，因为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我在监狱里我需要有人来服侍我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在做这个事情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真的很难甘心乐意，饶恕人很难甘心乐意，服侍主也很难甘心乐意，这一切都需要不断的回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。你知道你是蒙恩的人，你在爱人就容易了，你是被饶恕的，在饶恕人就容易了，你是有神的勇敢智慧的，领受了神的勇敢智慧，你有勇敢智慧就不困难了。我求主让你愿意行这个善行，就是你甘心乐意的。这封信写完了，腓利门有没有写信给保罗说，哎呀，保罗啊，感谢主，我接受阿尼西姆，我完全饶恕他，而且我现在把他再派回去再服侍你，有没有这样做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想这样是最好的， 但是我们相信，因为保罗也相信这样，让我们都有盼望，让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成长。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侍久了就绝望，因为你看大家数十年如一日，好像没有改变，不结果子的树要被砍下来，滚石不生苔，那么好像它不动，生满了青苔一样。我不愿意这样，我希望你的善行是出于甘心乐意，侍奉主要甘心乐意哈。这个保罗和彼得都有讲过，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讲到说，怜悯人要甘心呐、啊，要甘心乐意的怜悯人。另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，这个长老哈、啊、在牧养羊群的时候，不是出于勉强，是出于甘心。对，我们也承认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甘心，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有很多的罪恶，那我们不大能够那么快乐的来做一件事。各位，不要当你身体上有一些不甘心或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，不要有太多的自责。我想这是我们在成长中会有的过程。如果你在痛苦中没有那么快乐，你还愿意去做，那我想那是更大的赏赐。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节，当以色列人开始学习奉献的时候，摩西也说，凡是甘心乐意的啊，就如何如何如何。奉献，学习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三节也讲到马其顿教会，他们在奉献的时候是非常的甘心，而且做的呢比要求的还要更多。那我们多么喜悦，这个爱让我们超越律法对我们的要求。另外这种甘心乐意的那个奉献哈、在圣经里面很多哈、就是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都有讲到说，还有大卫在奉献的时候，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有讲到说，百姓很甘心的奉献，这都是被恩典感动的。和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假如你帮你老婆洗碗，一面洗一面乒乒乓乓的打碎很多，好像很火大一样，那么你老婆说，算了，不要洗不要洗，我来洗好了，你做的这么不甘心啊。但是我还是说，如果你第一次洗是乒乒乓乓很不高兴，越来越甘心，那你从很火大到能甘心也很好。这个学习我们不是一下就这么好的哈、啊。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越来越甘心，但是如果我们在成长中，我想也有很多很火大的情形，意思就是说神常常给我们更难的功课来学习，我们要更上一层楼，就会经过我们心中的艰难。我想腓力门也会经过，但是如果靠着主背十字架，就会有更多的甘甜。我们不要只想到甘甜哈，如果不先背十字架受苦的话，不会有后来的甘甜。如果没有先有十字架的死亡，没有复活的喜乐。今天也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结这个果子，就是不肯流泪流汗流血撒种，却想欢呼收割啊，那是自欺的。好，十五节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。亲爱的弟兄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的。暂时离开你，或叫你永远得着他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了。一个奴仆大概是偷了主人的东西，然后逃走了，这离开了，可是结果因为碰到了福音的使者，会永远的得着。这是我一开始就讲的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依靠主，各位，你什么东西都要失去，你拼命的像雅各一样抓吧，你通通要失去。但是如果你是愿意信靠上帝悔改的话，所有你失去的会回来，而且会更丰富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会经历上帝很奇妙的恩典，就是我们错了，别人错了，悔改以后那个错误可以有一个更大的祝福。当然不一定今生都看得到哈。的确腓力门后来应该是永远的得着了阿尼西姆，我们不失去，不但得到了，永远得到，而且得到是更好的，变成弟兄了，就是原来是一个丑小鸭变成天鹅了，原来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夏女，后来变成 Cinderella 那样的公主了。我们的主都有这种奇妙的工作，在他的手里，我们就瞎眼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聋子听见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败坏的得到健全，丑恶的变成美丽。这都是福音，这都是十字架奇妙的道理，但都要经过那种脱胎换骨的改变，都要有那种很大的痛。你不接受，不经过那样的极大的痛啊，没有办法的。是耶稣都替我们承担了一切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对付那个肉体，还是有很多的痛啊。你变成他变成你的弟兄了，当然你不认识神，你就说哇，他偷了的东西回来还升官了。我们这种想法都是不知道自己蒙恩的。我们一旦骄傲，看不起人，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什么，都是还没有被神光照，看到我们原来是乞丐，原来是灰尘，原来什么都没有。在以赛亚书也讲到说，也是以赛亚书应该是41章内讲到说，万物万国万民放在天平上，比虚空还要更轻。40章哈，是虚无，没有神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很谦卑吧。神给我们，白白给我们，你一定要谦卑，而且很乐意、很大方的，愿意去付出，愿意去给。哥林多前书4章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你如果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神给了你今天阿伦西姆腓利门做主人，神可以收回让你做奴隶的。这个世界上是随时可以颠倒过来的，你现在很漂亮，下一分钟可以受一个车祸变得很丑的。你很聪明，下一分钟一个车祸，你可以什么聪明都没有。不要让神把你身上的东西拿走，不要因为太多的骄傲和吝啬，神把这个拿走。我们希望我们是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愿意服侍神，多多的加给我们，凡有的还加给他。我们很高兴人家不是奴隶，而是弟兄。我都把他看成弟兄了，你还能不把他看成弟兄吗？而问题就是，很多圣徒，很高的圣徒，愿意很谦卑的接受卑微的人，很多那种半吊子的人，反倒自以为是。这叫半瓶醋，很响，就是自大，不是按着肉体的，是按着主，因为这也是主的心意。主的心意是让我们互为肢体，有些人是5000两，有些人是2000两，没有谁要看得起或看不起任何一个人，在主眼里都宝贵。当有些是金银宝石的器皿，有些是草木禾秸，也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如果神给我们真的只有2个小钱，你愿意全然摆上，主也很喜悦。这是按着主说的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主内弟兄姐妹，虽然有不同的功能，有人的确是5000两，有人只有2000两，有人只有2个小钱，但是按着主的心意，都是主最好的一个安排。是，就是说这是主的安排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肉体的。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是按着肉体把别人看成一样的，是按着主。就是主的心意使我们这样愿意向主。17节，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你真的爱我，你就要爱我所爱的。这我们对主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我们才能爱看不见的主。一个人越跟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他越跟其他弟兄有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这里不是威胁，你真的收纳我，你真的很喜欢我，你就收纳我所喜欢的。所以耶稣也是这样，天父说如果接纳基督就是接待天父。所以犹太人到今天没有接待天父，因为他们不接待基督。如果不接待基督所差遣人，就是没有接待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拒绝任何一个小子奉主名来的，我们就在拒绝基督了。18节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，我会还。这里保罗是有点担心，怕腓利门还是有一点斤斤计较。各位，我们也不要笑别人斤斤计较，是我们可能两两都要计较。 刻刻都要计较，一点都要计较。我们总是觉得别人计较，其实我们自己也在计较。我们在批评别人岛国心肠小气，常常自己也是四国心肠更小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，不要在批评别人的时候，自己真是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保罗是说，如果他真的欠你，我会还你的。当然，如果阿尼西姆没有悔改的话，就跟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不肯悔改的仆人，原来赦免你，不赦免把你关起来。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督教赦免是和稀泥的。如果没有悔改，根本不能赦免。悔改程度多，赦免的程度就多啊。那这个账应该要算的，包括让阿尼西姆也懂事，让菲利门也懂事，我会偿还。但是如果大家都悔改，那我们就一笔都勾销吧。就像在禧年的时候，所有的旧账都消除了。有的时候勾销是会鼓励那个恶人作恶的，是会鼓励恶人继续赖账的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良善会造成这样结果，我们求神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，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如果真的悔改了，我们就像禧年一样都不计算这些，神会有更美好的待遇，都涂抹了。这样很小心哈，在人间有的时候有人是利用别人的好来作恶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给人这样犯罪的机会，我们自己更不要这样。但是如果真的悔改了，让我们就不要成过去的账成为一个我们往前面走的妨碍，反而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垫脚石哈。你也亏欠，我们越是跟人家算账的人，常常越忘记自己亏欠别人，就又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仆人一样。我常常觉得那个愤世嫉俗，一天到晚抱怨别人对他不好的人，自己对别人不好他都没有看到。好，第二十节，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前面第八节就已经暗暗的暗示了，请你让我能够快乐。好，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爱心，他就这样讲，你使我快乐其实对你自己好。我们也把这句话用在神的身上吧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神快乐呢？我们是不是天天叫主的圣灵担忧呢？我们是天天叫主甚至很生气呢？怎么屡教都不会呢？我们求主让我们，要让主快乐，就是我们顺服主，要能够顺服主，就是信靠主的恩典。我希望你能顺服，这对你好，对我好，对阿尼西姆好。每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人，看起来都有痛苦，但结果都很好。当亚伯拉罕背十字架舍去他儿子的时候，他不仅没有失去他的儿子，他再得到他的儿子，而且从死中得回，他也得到神的喜悦，他自己的灵性也长进。每一次的舍都会得到更多的丰富。21节，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好了，这一点又是我们要想的，你所行的会过于我所说的。各位，我们华人的毛病就是常常什么，说的多做的少啊，说一顿做一斤。那我们会说能说不能行，法利赛人也是这样。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说，我们应许，我们能够行，那个行和说盼望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否则我们一定会失败的哈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那里去。保罗是有盼望的，这个盼望因为是借着你们祷告我可以得释放到你那里，你要为我预备住处。你再看到保罗有恩于腓利门，所以他可以大胆的向他要，我释放了以后你会为我预备住处。我们的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，我们希望我们在地上也是一天天天都是预备好迎接他的。23节，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间的以巴弗问你的安。这个在腓利门哥罗西里面有出现，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，在这里也在服侍保罗哈，做教会的工作。保罗为什么要这么多同工啊？我想因为他在这个地方，他在罗马还是要传福音哈。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里达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问你的安。我们一个很高兴，马可曾经离开但现在是同工，一个很难过， 迪马现在很好，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离开了，晚节不保哈。25节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心里，阿们。在我们的心里，就必定也在我们的嘴里，在我们的行为上面。我们希望我们领受神的话，能活出神的话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